報告內容顯示，在打擊性騷擾上面，中國存在的問題包括對性騷擾定義的不明確、過分依賴難以採集或者保留的物理證據、不平衡的舉證責任分配、缺少對僱主的責任追究和對受害者補償不足。報告在開頭總結部分寫著說，中國近年來不斷通過制定防範職場性騷擾的法律和規定而取得一定的進步，但是這些法律未必得以轉化為對職場的有效的保護。作者又說，一部法律總要看兩個部分的。作者律師何宜倫對美國之音的話，第一部分是法律在紙面上面的通過和它的內容，第二部分是法律的實際應用，這個部分要難控制得多。報告由紐約大學美亞法律研究所和全球勞工正義國際勞工權利論壇在6月21日共同發布。美亞法律研究所是紐約大學法學院旗下研究亞洲法治與人權的機構，主攻中國大陸地區和台灣的法律研究。國際勞工權利論壇是一間新近成立的勞工組織，著眼國際企業在產業鏈之中可能存在的權利的侵犯，為勞工提供幫助。這項研究幾年之前就開始了，當時它亦都是運動正是在美國和中國展開。何宜倫通過電郵對美國之音說，他那個時候正是在紐約大學組織一個項目，將中國的學者和律師邀請來紐約市學習和性騷擾有關的法律，這樣使到他想要了解更多有關中國性騷擾的情況。報告研究了超過100宗和性騷擾有關的案件判決書，這些文書在中國裁判文書網的公開數據庫裏面可以搜索得到。研究又發現，當受害者想要通過中國現有法律維權的時候，最先遇到的障礙就是法律上面對性騷擾的模糊定義。中國的法律條文之中，直到2005年才出現性騷擾這個詞，2019年才將它認定為起訴的有效的理由。在那個之前，起訴者只能夠通過其他理由發出指控，譬如人格權糾紛，但究竟怎樣的行為算作是性騷擾，直到2020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之中才有認定的標準。民法典1010條規定，可以認定為性騷擾的行為包括語言、圖片、肢體接觸等，但是紐大的報告就指出，民法典僅是列出了性騷擾可能出現的形式，但是並未給出明確的界定。報告用美國的有關法律進行了對比，在美國的聯邦法律當中，當上述行為達到嚴重或者是普遍的時候，即可定義為性騷擾。美國法官或者在判定某種行為是否達到這個門檻上面有分歧，但是中國的法庭甚至連一個模糊的指導標準都沒有，報告這樣寫著說的。但是報告稱讚的深圳市2021年出台的深圳市防治性騷擾行為指南給出了相對清晰的定義，就是具有性本質的內容，違背受害者主觀意願，不受歡迎，被受害者造成了不良心理感受和敵意，不友好的工作或者學習的環境。指南還就性騷擾的各個表現形式舉例，方便使用者判別。不過報告亦都表示，指南並沒有給出完全清晰的門檻，明確指出什麼的情況之下，這些行為構成了敵意、不友好的工作或者學習的環境。最重要的就是指南並沒有法律的效力，這些意味着法官在判決性騷擾案件的時候不一定要參考指南。此外，報告認為中國法庭對於依賴物理證據，不重視口述證據，在民事案件的法庭指導之中，一方的證詞不可以當作用來搭建事實的唯一的基礎，必須有助證才能夠，報告是這樣講的。而在報告引用的一份判決書裏面，起訴方稱在 QQ 和微信上面受到被告的言語性的騷擾，但是因為無法提供物證證明發出性騷擾的帳號是被告者在使用而需要官司。何宜倫又說，一般情況之下，中國的法庭要求原告自己去收集並且呈現這樣的證明，不過他又補充說，法庭其實也有這個權力，但是可以選擇是否使用。另外，何宜倫解釋說， 骚扰信息本身可以算作是电子数据的证据，但是在这个案例当中，如果不能够证明账号使用者的身份，就没有证据的效力。报告认为过分依赖物证不利于对性骚扰案件作出公正的判决，因为性骚扰案件经常包括评论或者不受欢迎的触碰，物理证据很少存在。何以伦对美国之音说，在美国没有对证据种类或者数量的要求，重点是在一个理性的陪审员能否根据呈现的证据判定骚扰发生了。美国的平等雇佣机会委员会在调查性骚扰指控的时候，亦都仅是要求他的调查员通过评估受害者指控的可信度来到作出结论，而对物理证据并没有硬性的要求。何议伦又补充说，当然越多证据越有说服力。报告又发现，中国公司长期以来缺少应对职场性骚扰的规章制度或者行动。报告引用了一份2018年中国媒体澎湃新闻的问卷调查，显示在106名的受访者当中，81%的人工作的单位并没有性骚扰防御的机制，12%有这样的机制但并没有真正实施，只有7%既有机制亦都在有效实施。不单止是这样，报告发现雇主时常建议受害者不要对骚扰者进行投诉，或者开除受害者，强迫受害者辞职，以及对受害者进行报复性的骚扰。除了公司本身，中国政府亦都并没有强制雇主设立这样的防御机制。在报告作者采访了中国律师和有关人员之后，发现中国当局从未惩罚过不制定防范或者禁止性骚扰政策的雇主。2020年的民法典正式规定雇主有义务设立性骚扰的防范机制，但依然并没有讲明当雇主拒绝承担责任的时候接受怎样的惩罚。何议伦又说，有些雇主就算没有惩罚亦都会承担义务，但是他想对某一些雇主来说，要有一些经济或者法律上面的制裁，他们才会被迫履行义务。而在美国，职场性骚扰的受害者一般直接起诉雇主而不是骚扰者。何议伦认为这一点值得中国的立法者借鉴，因为雇主在防范性骚扰上面最有优势就是他们有能力提供训练，亦都可以设立投诉程序，并且通过纠正措施改善工作环境。他又说，如果你的上司骚扰你，在法庭起诉上司不一定能够解决问题的，或者你会得到一些补偿金，但是或者他们会继续骚扰你，你真正需要的是那个上司被开除，而这些雇主可以做的，或者你需要转移到一个不同的岗位上面，一个不同的工作地点，或者是一个不同的上司手下工作，所有这些都是雇主可以控制的。所以被雇主对职场上面发生的事负责是有道理的。报告又认为，受害者会遇到的另外一个障碍就是被反诉诽谤罪。耶鲁法学院资深研究员、报告的贡献者之一龙大帅，没几久之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的法律制度要求性骚扰受害者的指控内容达到75%至85%的真实可能性，而在美国的法律体系当中，超过50%就可以过关。他将两者间的区别归因于两国所属不同法律的体系，美国属于英美法系，中国使用的是欧陆法系。他比如说，在英美法系当中，原告和被告在一个天平上面，如果任何一方可以给出比另外一方可信度更加高的证据，就该方获胜。但是在大陆法系之中，譬如中国和日本，原告的指控需要达到高可能性的标准才可以胜诉。对指控者的高要求加上过多依赖难以获得或者保留的物证，令到受害者很难得到公义的。报告指出，这样的特点意味着被告人可以轻易通过反诉来到打压受害者。在被指控者反诉指控者诽谤的时候，中国法院依然将举证的责任全部都交给了原先的指控者。假若指控者不能够证明性骚扰发生了，就诽谤罪成立。报告举例指出了中国前记者何谦在2018年在网络上面发文，指控前同事 凤凰周刊首席记者邓飞在2009年曾经对他进行性骚扰，邓飞否认指控，并且起诉何谦侵犯名誉权。作为被告，何谦一方面表示由于时间久远，只能够提供间接的证据，例如在向心理医生咨询性骚扰的经历之后，心理医生出具体的咨询的证明。法院最终认定何谦因为没办法提供性骚扰的有力的证据，而必须向邓飞支付超过10,000元人民币的补偿金。判决书写着，何谦并未提供任何其他直接证据的证明性侵未遂和性骚扰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经过，因此不足以令人毫无迟疑的确信他所述的情况真实的存在。法官还在判决书最后建议，遭遇性骚扰或者性侵的公民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之下，增强证据的意识，及时固定保存证据。而事实上，龙大穗表示，中国通过与性骚扰有关的案件当中，绝大多数的案件是被指责的骚扰者控告指责者，或者是因为收到投诉而将他开除的公司。龙大穗和报告作者何宜伦都认为，反诉的低成本造成了大量受害者不敢公开发出指控或者提起诉讼，就算受害者胜诉，通常几千元人民币的补偿金甚至抵不过雇佣律师的收费，一些受害者被迫放弃雇佣律师，这样更加降低了他们胜诉的可能性。但是报告又表示，这些并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在美国亦都有被指控者反诉诽谤的案例。对此，报告推荐推广2018年加利福尼亚州通过的一份法律的条文。条文规定，受害者假如在职场上面受到性骚扰之后向雇主投诉，而投诉内容有一定的可信度，亦都不存在恶意，则这个投诉内容被视作为法律意识上面的私下交谈，受投诉方不可以使用这个投诉内容在民事法庭上面起诉受害者诽谤。无恶意是美国法律条文之中时常见到的一个术语。何宜伦解释说，如何鉴定当事人在投诉的时候有没有存在恶意，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而是需要参考获得的证据。他又举例说，如果投诉人曾经在言语之中表示想要伤害被投诉人，或者是和被投诉人在其他事情上有个争执，又或者透露过想要通过性骚扰的指控来都破坏被投诉人的职业生涯，这样这名投诉人的性骚扰指控就可以被认为是存在恶意。除了法律上面的各类不完备和不方便，报告还指出中国当前政治环境不利于女性受害者维权。2015年五名中国女权活动人士女权五姊妹因为计划通过罢工来到提高对性骚扰的关注，而被中国当局逮捕。2016年中国关闭著名的妇女法律援助中心北京中泽妇女法律咨询服务中心。2018年中国爆发我也是运动之后，官方开始打压各类推广女权和女性权益议题的非政府组织，关闭网络论坛，减少有关的报道。原子公开指控朱军之后，相关信息在网络上面被删除。当朱军反诉原子诽谤之后，报道才再开始被允许出现。报告认为，和毛泽东时期流行的口号“妇女能顶半边天”相反，中国现任领导人习近平并不重视鼓励女性进入职场，而是号召女性接纳她们在家庭之中的独特角色，自觉肩负起尊老爱幼教育子女的责任。在应对性骚扰上面，虽然中国的法律体系依然存在很多多种的不足，但是何宜伦并不感到悲观。他认为，不少中国学者和律师正是致力于改善这套体系，并且将美国作为了他们参考的目标。1976年美国的威廉姆斯诉萨克斯比案首次将性骚扰归类于被法律禁止的性别歧视，此后各类法案和法庭判决结果不断加强了对职场女性的保护。何宜伦又说，他想两个国家长久以来 都在性騷擾上面存在著問題。他又說，但是在美國至少他們用於防止和應對性騷擾的法律已經有著幾十年的歷史。以上是美國之音文浩華盛頓的報導。